我们就继续来，有马太福音的释经讲道，这是第18讲。我们可以把经文来读一下，在22章的23到46节。我先读单数节，然后弟兄姐妹你们可以读双数节。马太福音22章23节。撒都盖人向来认为没有复活的事。那一天，他们前来问耶稣。从前我们这里有兄弟七人，头一个结了婚，没有孩子就死了；第二个、第四。哦，留下妻子给他的弟弟，第二个、第三个，我读多了，对吧？你们啊。最后那女人也死了。耶稣回答他们：“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能力。关于复活、死人复活的事，神对你们讲过：“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们没有念过吗？神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法利赛人听见耶稣使撒都盖人无话可说，就聚集在一起。老师，律法中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呢？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全部律法和先知书都以这两条诫命作为根据。你们对基督的看法怎样？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大卫的子孙。主对我的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没有人能够回答他，从那天起，也没有人敢再问他。好，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你看过你的教会。你也自己不断在你教会中兴起你的工作，我们为我们的福音师工作，我们牧养工作，还有我们去社会关怀的工作，还有我们这些门徒的建造服事的工作，都继续交托在你手中，求你来在这世代使你教会为你站立。主啊，感恩你也赐下你的话语来，不断的提醒我们、归正我们，使我们在混乱中、在迷茫中有方向，有一个这定见。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今天我们讲到我们的听到的弟兄姐妹，我全部的交托仰望在手，在你手中，求你祝福了，来自于恩待，使我们都得益处。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很多的宗教领袖他都会声称得到了特别启示，然后就在这基础上发展出教义来广招信众。那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枪杀的事情，最近大家都是很震惊的，我们也应该斥责那位暗杀者的残暴和阴险。当我们不知道安倍和统一教的关系是多么密切，也不敢断定他被刺杀的真正的原因，但是无疑的，这个事情就让全世界人来更有兴趣，更想知道到底统一教是什么。因为这个全世界差不多最安全的国家，一个最为尊贵的一位人士前首相被刺杀，是让大家非常多的疑惑。 统一教这个教派，它的基本教义就是文显明啊，对圣经的诠释啊。文显明自己声称他诠释是直接来自于神的启示，不过我所了解啊，基本上它的重要的一些要点都是100多年前在日本人占领了朝鲜的时候，有一个叫李隆道的一个传道人呢，他躲在山中聚会招呼会众的时候发明了这个启示啊。他们说人类因为始祖夏娃跟蛇性交啊，可能就变成一个人的样子，个蛇啊，然后就败坏了，并不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也不承认耶稣的复活，并且说啊，耶稣被钉十字架前没结过婚，没留下孩子呢，所以拯救人类的这个精神和肉体的任务，耶稣只完成一半，剩下一半需要通过文士夫妻，就是第二基督，他们就对人类的真父母去达成。所有的人都需要通过换血而得到肉身的拯救。最初呢，他们是让女信徒跟这个教主文显明发生淫乱的方式来换血，后来就通过集体婚礼的方式啊来换血。怎么样呢？文显明把他的血混在酒里，让那些新婚的这个男女喝，以此使他们身体得赎，得到进入天国的资格。然后被祝福婚配过的夫妻就能生下无罪的孩子，全部的姓文，那建立一个文氏的王国，世界就和平了，叫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是这意思。那今天统一教还在继续发展之中，很多人受到牵连，生命很多亏损，人心被迷惑，而且类似的教义也在被张再亨啊，这个耶稣青年会的创立者，在他们会中秘密的传授。那基督日报和福音时报等等的媒体，大家可能常常看到，就是张再亨异端的媒体，就像华盛顿时报是统一教的媒体一样。很多人对此不以为意，可以转载其中文章。不过我们真的需要了解，不得不对他们所自称的启示呢，或者对圣经别具一格的解释，我们要保持警惕，以防止异教和异端的东西在我们中渗透和侵蚀我们的信仰。不仅是外面啊，其实内部基督教不同的神学家对一些神学问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啊，莫衷一是，甚至彼此的攻击。不同的人对圣经的解释很不一样的，到底哪个才是可靠的呢？最近在网络上一些同工就在讨论到底婴儿洗有没有圣经根据的问题吵得很厉害。所以我们要怎么去解释圣经呢？什么样的神学立场才是最权威的？还有最近几十年后现代的一个释经方法叫 Reader's Response 啊，就每一个人读圣经可按自己的方法去解释的，这可不可以呢？所以我们真的要思想，不同的启示可能有的是真的，是假的，同个启示的文本要怎么解释呢？也需要一些正确的指引。今天我们所遇到这个问题呢，其实在耶稣那个时代，当下的那些犹太人呢，也同样遇到这些问题，所以他们问怎么解读一些圣经的段落，就成为他们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或者这样吵来吵去的。那马太福音就记下耶稣在圣殿中被钉十字架前呢，有跟这些宗教领袖在圣殿里一个辩论论战。那些领袖是有预谋的，要让耶稣出丑，或者让耶稣掉入一个陷阱的，就是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我们上次讲过，他们问耶稣该不该纳税这个话题。这里有他们问耶稣另外两个问题，刁钻的，还有耶稣直接问他们另外一个圣经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耶稣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在圣殿中待了几天啊，在这个地方啊，很多人认为耶稣弥赛亚，那些人挑战他是不是弥赛亚，所以他们所问的问题和耶稣所主动提出的问题其实都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那些存着不信的心的人来问耶稣，问完好像找不到这个好处就悻悻然退下，他们存着不信的心呢，那些耶稣的回答可能对他没有什么帮助。不过在旁边听神的道的，听耶稣讲的道的人，如果存着谦卑的心来聆听耶稣的发言，用心消化跟吸收呢，就会得到对旧约启示正确的理解。所以我们也从这段圣经中啊，当然你可以看耶稣多么聪明，多么这个巧妙回答，这些你可以去学的，但我不一定学得到啊。但更重要是什么？我们要看耶稣所提到这三个问题对我们的信仰偏差或漏洞会不会有些需要留意的，也是当时耶稣对那时的听众和我们今天啊继续读圣经的人，我想是三个重要的期待。 我们看到这圣经哦，如果可以，我们可以分三个段落，就很清楚的。是第一个段落在23到32节，我们可以起到一个题目：耶稣让我们要晓得神大能可以使死人复活。我们再把经文读一下，一起读啊。撒都盖人向来认为没有复活的事，那一天他们前来问耶稣：“老师，摩西说，如果一个人死了没有儿女，他的弟弟应该娶他的妻子为哥哥立后。从前我们这里有兄弟七人，头一个结了婚没有孩子就死了，留下妻子给他的弟弟，第二个、第三个，直到第七个都是这样，最后那女人也死了。那么复活的时候，就是他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耶稣回答他们：“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能力。复活的时候，人们也不娶也不嫁，而是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关于死人复活的事，神对你们讲过：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们没有念过吗？神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群众听了他的教训就十分诧异啊！我们看到来挑战耶稣的这群人有个身份叫撒都盖人。撒都盖人是那时候犹太人中的贵族阶层，人数不多啊，可能就几百号人啊，这样一个阶层。他们富有并占有权势地位，包括大祭司啊、祭司长，就他们的位置了。他们也赞同罗马的统治来维持和平的局面，因此他们跟犹太人的普通老百姓关系不怎么好，老百姓们对他评价也不怎么高。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的权威，特别看重祭祀的礼仪跟圣殿的庄严华丽的样子。他们不太接受圣经的其他书卷，比如先知书啊，或者是一些口头的传统啊。当然也不相信人死后有个惩罚，有赏赐，不相信有天使有魔鬼，也拒绝灵魂不灭的思想。他们不相信人肉身死后生命还有另外一个状态存在，也不相信死里复活的可能性。这个跟当时的另外一些宗教群体法利赛人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现在就来了想挑战耶稣关于摩西五经的一个规定。这个规定就是什么？就是娶寡嫂制啊！用这个规定，他们说你这个死里复活的这个看法是有问题的，逻辑上有矛盾。而这个娶寡嫂制这个经文是在生命记25章5到6节啊，我就读，你们就不用读了。就是他讲到兄弟住在一起，他们中间如果有一个人死了没有留下儿子，死者的妻子就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要向他尽兄弟的本分，娶他为妻和他同房，他所生的长子要归王兄的名下，免得他名字从以色列中被涂抹了。他们又举一个假设性的例子，是七个兄弟也跟一个女子的故事啊。但那时的处境有没有这种真实的例子我们不知道，不过次经在多比传确实有这样一个例子，说有个善良女子叫萨拉，她跟她七个无辜的丈夫先后都死了嘛。她丈夫为什么死呢？是被恶鬼所攻击，但都没有生下这个孩子，按照这个次序一个个全部就早逝了。所以问这问到底，如果他们都会死里复活的话，这些义人啊，全部的义人嘛，在天国相聚，那谁做谁，他做谁的老婆就麻烦了，对吧？那这个逻辑上推论好像是无懈可击，对吧？不过耶稣就说一句话，说人复活以后像天使一样不娶也不嫁，所以就不存在在天国这个人做谁的老婆的这个问题了。这是个假设性问题，你这个错误的假设了。原来撒都盖人用人想得到的一些东西去假设，所以导致逻辑的问题，就不接受死里复活的教义。其实很多的现代的一些神学家、自由派神学家类似的错误，他们一个假设就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人本主义，这个假设再推出一大堆圣经不可靠、基督教在胡扯，他前面假设是不可靠的呢？这是我们大家回来的叫前设性的护教，他到底有没有错误的假设？就是我们看到这段圣经也给我们一个提醒的。耶稣不仅这么说啊，耶稣说你们读错了圣经了，不明白圣经啊，这所以他们就会带来一个错误的结论。但耶稣讲完之后还继续讲另外一个要点，说他们根本的问题、更加重要问题，他们不明白神的大能，所以不相信圣经所说，又不信的心去读圣经呢？ 就会带这样一个错误的结论。他还耶稣用那个摩西在荆棘丛边上帝都要直接启示的话啊，说他是雅各的神，是亚伯拉罕神、以撒神三代的神，就说耶和华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啊，这是耶稣的一个说明。也就是永活的神跟立约呢就不会结束的这个关系，永恒不变的关爱跟应必的关系，因为上帝本身是永恒不变的嘛。所以人死后并不是生命就结束了，因为上帝还是他们神，所以义人呢就是要继续活在神面前，直到最后的审判生理复活。所以如果神有这个能力，你相信神能力，你就不用担心这个死里复活的问题。其实很多人也是这样子啊，他们说是说信神信耶稣啊，可能也在教会啊参加过很多聚会，也受过洗，甚至做过一些服事，还有可能是教会的传道人跟牧师，但这个走向异教邪端异端邪教的一些道路，或者根本不敬上帝。他们还举出很多理由说我这样选是对的，他们其实最大问题是根本一开始就不相信神的能力，他想不通的时候卡住的时候就说不信了。最近就有一个姐妹啊，她在某天在街上遇到一个很久不来教会，然后在公开网络上做异教的宣传活动的一个人，问他你为什么不信了啊？这位男士说，你们所说的上帝在哪里啊？他如果在的话，为什么会遇到两年多的这样一个 COVID-19 呢？这位男士的问题有意义吧，但他有什么错误呢？你会怎么样回应他这个挑战呢？我们就想想，如果神正能力，他可不可能一晚上把这个 COVID-19 从地球上扫除呢？他是可以的。那为什么没扫掉呢？那有什么目的呢？我们要学到什么东西呢？那神难道不正是允许 COVID-19 肆虐，使我们停止对科学主义的一个膜拜，对一个大家可能都会认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制度，不管是民主的还是独裁的制度的一个膜拜，会对某个领袖哪个政党政权机构就名字就不用讲一大串了或者会对联合国的信任，联合国某个机构的信任100%相信的全球化的乐观主义的高科技的信任的一个崇拜呢？是不是上帝让我们把那些偶像全打掉呢？所以可能很多的可能性的，如果一个人不相信上帝的大能的时候，就用自己的逻辑来推翻上帝的存在，其实本身这个结论反过来推出来他们自己的信仰根基如何。所以我深信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姐妹不会落入或者一些慕道友不会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一个逻辑，错误的一个假设，但是我们真的需要警惕。在这段圣经是在圣殿里的对话，耶稣提醒我们，我们要晓得他的大能，他能够创造宇宙万物，创造日月星辰可以往下翻一下他也创造地上的这个山川河流各种生物，创造我们生命，他也继续在掌管世界，所以他使死人复活，他将来也要审判我们每一个人的一言一行。我们在生命中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去怀疑神的能力，反而是我们更加要信靠他，然后去向他祈求他眷顾，也愿他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的不信的心被改变，还要赦免我们。这神的能力不是我们用我们一句话一个简单逻辑可以推翻的，很多的证据我们今天就不细讲了。求主帮助我们，这是耶稣提醒我们第一件事情，要晓得神的能力是可以使死人复活。第二段经文就是在34-40节，我们可以给大家取一个题目，就是要遵从大诫命，全心爱神爱人。我们把经文再读一下，34-40节一起法利赛人听见耶稣使撒都盖人无话可说，就聚集在一起。他们中间有一个律法师试探耶稣说，老师，律法中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呢？他回答，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也和它相似，就是要爱人如己。全部律法和先知书都以这两条诫命作为根据。 我们讲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在很多问题上都是彼此敌对的。不过这次他们一起，好像是合伙的，或者是心有灵犀的，一起来向耶稣挑战，质疑耶稣的身份和他的教训。那撒都该人退下去了，那法利赛人就是在上场。他们中有一个律法师，律法师基本上就是不是律师啊，他是专门钻研跟教导旧约律法的人。他给耶稣提一个问题，不算很刁钻啊，也是他们中间常辩论的问题。他们也不一定自己有个正确答案了，但是他却要对耶稣的解答可能有目的的想找出漏洞或者指出耶稣的错误。耶稣就使用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五节一段我们叫示马的经文给予回答，这是以色列人经常要诵读的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他示马的意思就听了就以色列你们听了一起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耶和华，你要全心全性全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耶稣说这是旧约圣经最大的一条诫命，说其次也相反，要爱人如己，这个就是在由利未记十九章第十八节所出来的我读一下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新本写着爱邻舍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所以第二段经文讲了个相反相反就是类似的意思就是跟就爱人跟爱神都是非常重要的，类似的重要的一个意思。然后前面那段经文说律法跟先知的总纲在第四十节或者新本说是根据那总纲这个词的希腊文它表达意思是个悬挂所有东西挂在那上面然后你个线一段的那个全部就掉地上了，就是非常关键的意思也就是如果做不到爱神跟爱人呢，你一切的诫命圣经这么厚全部白搭了，全部是没用的是这意思所以要爱神爱人才能真正顺服，才去遵守其他的诫命。对这个问题那法利赛人是心服口服没再说什么了他们看见耶稣不是个离经叛道的，他所有的这些东西基于旧约圣经，找不出漏洞来，是就无可挑剔的，没有违背旧约圣经。而且耶稣自己成就了律法，他自己说他不是要废掉律法，他成就了律法还没有完成达到的东西。所以耶稣的教训对新约的圣徒一样的，就是我们凡是跟从他的就要全心全意尽心尽力的爱神，并且爱人如己。如果仔细来讲这个大诫命苏牧师想讲大诫命大使命大诫命至少三个要留意的，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爱神是第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嘛，就说爱神超过所有对其他东西爱。所以第一爱的不能是你的工作，也不能第一爱你老婆爱你的孩子爱你爸爸妈妈，也绝对不能爱国爱教第一优先不是这个，也不要爱你的公司第一优先，这些东西不是不可以爱，要爱一个次序，排在爱神跟爱人之后如果你的国家不错你可以不用移民，对不对你可以公司很不错你不用换工作你觉得你地方教会不错你可以不用换，但是如果地方教会不好你可以换个另外一个教会有形的教会我们可以选择离开，但无形的教会神的家基督的身体我们去到哪里都应该去到神的家中去的，所以爱神爱人是最优先的。与此相反的是爱人如己那相反代表不完全一样但是很相似很相似所以爱神爱人是必须互相匹配的，互相印证的，或者互相协调，互相的相辅相成的。真正爱神的人必定是能够爱人，雅各书所说的你不爱在你身边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说你爱一个看不见的神呢？那是虚假的。真正爱神也懂得怎么去爱人，并且爱人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把他带到神面前来，使他蒙神所爱，他也去爱神，这样爱神跟爱人就不会彼此矛盾了。当爱人如己继续在原文的这个上下文很清楚，也包括耶稣的教导，我们爱仇敌像爱自己一样这很难特别在香港现在过去的政治撕裂导致一些黄狼之别但基督的爱要我们超越这些，我们要真正爱所有政治上跟我们立场不一样的人，而且爱人呢也应该有爱神作为基础，那是真正去爱他。你不能爱一个人你却不按上帝的真理 去规劝他。比如你一个很好要好的一个肢体，他跌倒犯罪了，啊，你却不把他带个教会的牧者，不去帮助他、鼓励他去认罪悔改，却只是一味陪伴他、安慰他，为了保密啊，做到所有他喜欢做的事情啊，那结果很可能更是害了他，因为事情拖久了，就变得更加难处理。人在最终会开始麻木的，或者说服自己，哎，这样也挺好嘛，你看他们还接纳我，还认同我，他可能就很越来越少动力去面对应该去面对的问题。其实在牧养中我们不止一次啊，见过这样的 很让人心痛的例子。所以我们爱弟兄姐妹也要按神的真理去爱他。你不把你所爱的人带到神面前，虽然你不定做得到，但是你有这个心愿去努力，那你就不是真正爱他。爱人跟爱神是相反的。当因为点爱神爱人就有个标准，爱神要怎么爱？要竭尽全力的爱。爱人呢，就是爱像爱自己一样去爱他。这当然不容易啊，竭尽全力爱神至少有几个啊，你不能说你生命中有任何领域是神管不着，神不能碰的，你的自留地。你也不应该为自己去谋个大事，好像为上帝做什么事情我就来炫耀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做神的工作的时候，来给做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你也不能做什么事情做个差不多就好了啊，七八十分就够了。不是的，你要尽力做到最好。你做不到最好，那你尽了力，那也是对的啊。把你的恩赐、才能跟你的这个功夫全部发挥所用，全做到极致。这个当然标准不容易啊，所以耶稣叫我们要不断的追求。然后爱人也是爱，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其实挺难的啊。当然，比如你有财务，你不可能全部去分给所有的人，对不对？啊，当然，如果你生活比较简朴，你可能容易做得到这一点点啊。我们也不可能像耶稣那样啊，为所有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不过，生命记的这个利未记上下文至少非常重要。那么第一件事情就要放下对人的仇恨，放下对人的敌对。有个内心的对人的啊一个尊重跟关切，而且要把福音真理带到他们面前，使他们因为认识上帝之后呢，对人生有盼望，生命得到更新，有能力去对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有价值的事情，使他在上帝里头实现上帝的召命，这个就最关键和最根本的。当我们也是爱人如己，也是具体的行动，那怎么做呢？可能啊。有的时候你帮助一个人不容易啊，或者没法跟进长期的效果不怎么样啊，所以我们就要参与教会的社会关怀的事工，或者通过改造社会中不好的制度、改造社会中不好的法规啊，使这个变对大家的更有益处，这才会持久的果效。所以爱是爱人，包括很广泛的方法的。就不管怎么样，我们内心的动机一定有一个无私的爱身边有需要的人的这样一个志向。要效法耶稣基督，为了他人的益处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摆上金钱。在上个世纪啊，1911年啊，曾经有一位是英国圣公会的宣教士，叫何寿恩啊。他第二次来华宣教的时候，就不再接受任何宣教机构的差派啊，他就在福州马尾的附近一个交通不方便的一个称为白崖潭的一个江边的一个山坡上啊，在那租在旧的房子里头。靠着信心生活，他单单顺服神的旨意去爱神爱人，这里生活挺简朴的，却常常接济身边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跟同工们啊。他也对尼托生弟兄这么说啊，他是为主求所有，为己是无所求。他默默的继续在中国就服侍了20多年，离开世界仅有存款是100来块钱啊。那时候鲁迅在厦门大学做老师了，一个月的收入是400-500块的大洋的，他只100块钱的储蓄啊。那三藏结束之后就更少了，只有几十块的这个大元了。然后他在离世之后几个月，有人寄给尼托生弟兄一个遗物包，上面就有一张纸写着寥寥的几句话啊，说这是何寿恩宣教士所说的话啊，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有一个命令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所以这位何宣教士他就这样一生的为主所摆上，他有坚持福音真理啊，不妥协，他也毫无保留将生命献上，就祝福了那个时代福州的年轻的传道人很多，其中包括王载啊，还有尼托生，对华人教会后面几十年的发展有很多的正面的影响。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大诫命， 你是不是明白并且愿意领受呢？有没有预备好这样去爱你身边所有有需要的人呢？你愿不愿意这样去做？你离这个标准还有多远呢？求主光照我们，可加添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遵行大诫命。第三个段落，我们就看41到46节。哦，可以取一个题目叫“认识大卫子孙，基督也是主，亦是主”。经文再读一下，好不好？法利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耶稣问他们：“你们对基督的看法怎样？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大卫的子孙。”耶稣就说：“那么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会称他为主呢？”他说：“主对我的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然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没有人能够回答他，从那天起也没有人敢再问他。当时关于弥赛亚或基督是谁有不同的意见的啊？100多年前啊，耶稣之前100多年前，有人带领犹太人就是起义啊，叛乱，把外族人希腊人的统治者赶走，建立了独立的王朝。这一度很多人寄予厚望，但这个时候基本上没什么可能性了。然后也有人对这个那个叫哈斯摩尼王朝啊，有些人认为现在这个以图买的家族大希律王啊已经过世了，但他建了一个圣殿啊，很宏伟的，然后说他可能是弥赛亚，因为他能够使罗马人放心的给犹太人有自治的地位，几十年安稳的比较过的这个犹太人这个独立自主的啊，比较独立自主，不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几十年。那时也不断有人起义啊，说我是弥赛亚啊，这么一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跟从他啊，因为很多人对罗马人不满嘛。但主流的犹太人跟法利赛人就认为撒母耳记下可能以赛亚书的一些经文很明确告诉我们，弥赛亚应该是大卫的子孙。而另外有一个法利赛人所写的次经文献也是这么说的。所以耶稣提出这个问题呢，对法利赛人说什么？答案很清楚，对吧？是谁啊？是大卫子孙嘛，对吧？但耶稣想让他们明白另外一件事情，就到底耶稣的身份，弥赛亚身份还另外一个是什么？就如果法利赛人是对的，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相关问题就是所谓弥赛亚诗篇在110篇的1到2节，这就麻烦了啊！大卫对他的子孙，对他儿子也好，对他子孙称他为主，这不是很好像这个辈分完全错了吗？所以这很难理解的嘛。所以耶稣这么挑战他们去思考，为什么这样子呢？这个只能从一个角度去解决或者认识这段经文。就是耶稣基督或弥赛亚啊，这是一个有了神性，所以弥赛亚不仅是肉身上是大卫的子孙，更加是先存的啊，就是超越时空的。大卫还没在的时候，亚伯拉罕没在的时候，他就已经在了啊。他也是我们的主，就是在但以理书7章14节所说的，他是人子，有亘古常在者给他的权柄，他坐在父神的右边，有着远胜过一切君王的尊荣，而且胜过他一切仇敌，把这些仇敌踩在脚下。因此大卫在圣灵感动之下就会称他为主，知道自己比这个弥赛亚更加卑微，这说明弥赛亚跟上帝之间有个神性的一个关联。当时的犹太人多数是没有意识到这点的，他们也不相信弥赛亚这个神性，所以耶稣就是点破了这个圣经蕴含的一个真理。我们只有认识到耶稣的神性，耶稣基督的神性，我们的福音信仰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的。就他既是大卫的子孙，他也是神的儿子，就是神人二性的特征。耶稣就是在圣殿里头把这段圣经稍微的揭开给他们，主要不是指法利赛人，是周边听到的人，还有他的门徒，要明白这点。那法利赛无法回答耶稣问题，也就不敢再问耶稣什么问题了。所以圣经好像有个难题，但是人的一些框架惯性呢，限制了我们对这圣经的明白理解，反而通过耶稣的自己的解释，还有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灵的光照呢，我们可以明白一些圣经的难题，对真理更加清楚认识。在这里我们就对耶稣的身份跟耶稣的属性啊有更多的了解。他是道成肉身的，成为大卫的子孙， 他是神的儿子，他死在十字架上才真正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如果他只是大卫的子孙，就像现在啊，那时候有些人揭竿而起要做这个领袖的啊叛乱分子一样，他顶多就像马加比一样建立一个地上的一个神权国度。那你看马加比王朝有很多的败坏，是不是就没法把人从世界的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是很大分别的。现在很多的圣经学者啊，他也只把耶稣当一个历史的人物，只当圣经是普通人写的跟我们科学论文类似的，或者你日记类似的这样一个著作。他们否定耶稣的神性，也否定圣经启示的神圣的性质。而我们所知道一些异端，包括刚才所说的统一教啊，这都是这样的类似的。还有耶稣青年会也是啊。当耶稣的神性被否定之后呢，那就要找其他没有神性的替代物，或者把一些人称为神，然后做未来的拯救者。所以极权主义者也好，世俗人本主义者也好，都喜欢否定耶稣的神性，因为自己就可以做拯救者了嘛，自己可以做那个道火的普罗米修斯嘛，对吧？或者我们高举某个经典跟启示，哦，这个是最高的，跟圣经一样平一样好，或者比圣经更好。异端邪说的创立者需要这样子，这样他说的时候别人才会跟从他，他才能吸引别人膜拜他。啊，什么耶和华见证人跟穆斯林都是这教育都类似的啊。我举一个比较近一点的例子，就是纳粹德国当年真的也倡导一个积极的基督教，就把基督教修正成为德国特色的一个基督教啊。他自称不依赖于基督是神的儿子的信仰，他用纳粹党为代表啊，说主张元首启示的新的著作啊，读那些书啊最重要，比圣经更重要啊。他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要清除教会生活中的犹大元素，犹太人的元素。他真的出版过一个纳粹版的圣经，其中摩西十诫也被改成纳粹的十二诫，要求信众们尊敬你的元首跟主人，快乐的为人民工作和牺牲，这是主对我们的要求，加了这两诫啊，其他也是改了一下啊，还将全部的旧约章节基本上全部删去的，只留下个亚利安版的新约，就是犹太的名字啊、地名啊被改头换面，然后玛利亚圣灵感孕啊、长大后耶稣施展的各种神迹啊、耶稣死里复活的这些神性的内容都被一一淡化掉啊。耶稣成个反抗犹太人的一个军事英雄，好有趣啊！说耶稣就像30年代纳粹党一样去痛击了犹太人。我没看到纳粹党，他要把希特勒塑造成为个体化的基督，把日耳曼民族塑造成整体化的基督，他们就淡化耶稣基督神性的时候，就拔高自己的领袖，拔高自己的民族。今天我们有些人还担心啊，某些政权可能试图修改圣经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所使用，这个担心不是杞人忧天，因为历史上发生过啊。几年前有的听说有中华基督教圣经要出版，要加进儒家道教佛教的内容，并且重新注释圣经以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啊。我但这3-4年没再听到什么后面消息，我不知道了解情况，有人这么说啊。不过历史上真的有这么个提议，在几十年前有位大教授谢福雅，他提议过说中华基督教圣经要有4部分，第一部分是新约全书，第二部分把旧约浓缩出来啊，第三部分是佛，是儒家的经典备要啊，45经也是浓缩的一个本子。然后第四部分是道教跟佛教的一些内容。啊，这谢教授学问很大啊，你们听说过就知道啊。你怎么看这个建议啊？各位弟兄姐妹啊，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常回到耶稣基督，他在他父神的殿中特地要听道者当时听得明白的，就他不仅仅是大卫的肉身的子孙，他是大卫的主，他也是你的主，就像我们刚才诗歌所唱，也是我的主，是神的儿子。这个就启示是福音真理的最根本内容，不能淡化，不能忽略，不能否定，更不能曲解的，这是关于基督的启示。我们一起啊，也是啊，最后把刚才所讲的分享的做个简单的总结。就在圣殿中这个辩论啊，重要的一个啊辩论中， 主耶稣让我们领悟和实践的真理有这三方面。第一个，死人是可以复活的，因为我们的神是活神，有大能，他可以去成就人们所认为不可能成就的事情。我们在任何处境中都要去信靠他。我们的最大的诫命是要全心全力全意的爱神爱人，我们要切实的去遵行。第三个，就是我们也要知道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子孙，他同时也是神的儿子，也是我们的主。他在圣殿中，他对圣灵的启示，就圣经，他是有最高的解释权的，他自己也成就那启示的所预告的，是启示的成全者。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自己从死里复活，成为出熟的果子，让人相信他的能力，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圣殿的这个教导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位啊都需要时常思想，也谦卑聆听遵行。今天特别是异端邪说泛滥的时候，各种主张、各种哲学、各种主义啊被高举成为绝对真理的时候，任何基督教啊的派别，如果在这三方面啊有点不符合，那我们就要留意，要警惕。也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有明辨的心，也可以靠主的力量，可以全心全意全力的爱神，然后爱人如己，也相反。愿神帮助我们，我们起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求你帮助我们，就是保守我们，我们常常会疑惑，就请你来引导我们，请你自己光照来扶持我们。愿这段圣经啊提醒我们，你也是继续让我们去思想你所看为重要的，你所要我们更加明白，更加甘心乐意顺服去遵行的诫命。我们也不配，我们也时常会软弱，看到身边的处境或者有些人软弱跌倒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也生命中很多难处的时候，我们怀疑你的能力。主啊，我们知道你自己是全能的神，你自己是你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也因为我们的罪，他为我们担当，因为他也是神，你的父神的独生爱子，有胜过死亡阴间的权柄，我们才有盼望，我们才在地上可以继续的走下去。我们也愿意真是不断的在你的道中，我们得到坚固，在你道中我们来彼此扶持，彼此来劝勉，彼此帮助，彼此相爱。我们看见神的能力在我们中间，看你的能力在我们生命里头彰显，我们可以做你的见证。世上很多的学问，很多的一些主张，但是我们知道那些人所提出来的时候，他不是从神而来的，他们所提的时候可能有很多自私的想法，他们很多的罪跟败坏在其中。耶稣基督，唯独你是圣洁公义，唯独你的启示是最终的标准，唯独你自己真正把神的拯救计划不仅宣讲出来，而且是成就出来。谢谢你，请你眷顾保守我们，继续有力量跟从，奉耶稣基督名求，